好，我们继续哈。
说南岳慧思禅师啊，就赞叹啊，非如我佛正，非我目视。那么所入的定呢，智者大师诵经啊，入定啊，这个定呢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那么法华三昧呢，就是智者大师所说的四种三昧当中的第三种啊，第三种呢。就是非行非这个一半行半坐啊，半行半坐三昧啊，其中的一种就是法华三昧，他所入的定呢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啊，所发的持，这个总持，持就是陀罗尼啊，是叫做最初的三种这个陀罗尼里面的第一种，叫做初。玄陀罗尼也，法华经啊，库湖里面说这个玄陀罗尼呢是无凭弟子位，持子无凭啊，持子无凭是原教的这个无凭弟子位，玄甲入空也，把这个生死甲啊能够转变为这个入这个空性。这是第三种陀罗尼里面的第一种，第一种叫做玄陀罗尼，第二种呢是叫做百千万亿陀罗尼，百千万亿陀罗尼呢是悬空入甲，就是整甲观啊所成悬空入甲，第三种呢是法音方便陀罗尼，就是以二观为方便，二观就是空甲二观，用第一个玄，第二个是百千万亿啊，就是空假两种啊为方便得入中道，当然还没有真的入啊，可是呢已经能够做这个入中道的这样子的一种，好像是前方便入中道的前方便，空假是入中道的前方便。三陀罗尼呢是出自于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第二十八，就是最后一品啊，法华经的最后一品啊。那么在大正藏的页码呢都有了啊，这个就是智者大师的大疏妙悟，这是智者大师二十三岁的时候啊，他见到这个慧思禅师没多久，在大苏山啊诵法华经，诵到这个药王品的时候，突然之间啊开悟，证得了玄陀罗尼。所以在天台宗的著作里面，很多地方会提到智者大师的大疏妙悟啊，提到这件事情。再接下去看，因为我这个略传呢、啊、是很简略的啊，针对我们课本上面有提到的部分啊，很多其他的细节呢我就没有抄了。接下去看啊，三十岁的时候，公元567年，到这个金陵瓦官寺大开法眼。38岁的时候，在瓦官寺一共有8年啊。从38岁的时候，575年的时候，引遁入天台山。他就到天台山去隐居了，碰到谁呢？碰到神僧定光。这位定光就谓之曰，告诉他说：“颇意招手相引十佛，你大略的还能够回忆啊过去啊，我曾经招手引你入这个伽蓝这件事情，你还记得吗？因为。”那个是在这个17岁的时候，我们看第一段啊，第一段的最后两行啊，当他在拜佛的时候，恍烟如梦，突然之间好像像做梦一样，见高山林海，山顶上有一个出家人，举手招致啊，须臾生臂啊，至于山路，皆入伽蓝。就这件事情，现在38岁， 过了二十多年，对吧？过了二十一年啊，碰到这位这个神圣，问他你还记得这件事吗？啊，大师即悟，理相隐微之事，在他拜佛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在天台山的时候呢，又夜闻空中钟磬之声，晚上啊会听到啊天空当中啊敲这个钟啊磬啊这些法器。那么定光告诉他，此为极深得住之相，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啊很适合啊作为这个道场。大师乃与北风啊创立伽蓝，那个时候只是这个创立啊一个这个好像类似这个山里面啊简陋的这种的佛寺啊。另外在这个寺的北边啊有一个别峰，名为华顶。大师独往头陀修头陀恨啊，会后宴就是碰到这个天母了啊，大风雷震，魑魅千群啊，很多啊，一大群啊，那么有上千啊，瘴疾可畏，很吓人的啊。但是呢，大师是安心空寂，自然退散啊，所以碰到这个魔的时候啊，他用这个空来这个对峙啊，那些魔呢，就那些鬼神啊，通通都退散。另外呢，有时候呢又做这个父母师生之行啊，诈正诈报啊，正啊就是接近啊，报是拥抱啊，突然之间来接近，突然之间忽然之间来接近，忽然之间拥抱啊，那么做出一种情绪很激动，北根流涕啊，就是悲根啊，悲根流涕啊，就是很悲伤啊，哭啊，流眼泪啊，等等的。但是呢，碰到这种的情况呢，生念实相啊，体达本无啊，用这个实相来对治对付它。这些个现象啊，本来就无，本来就没有，寻复消陨啊，就是消灭掉了啊，不久就消灭掉了。那么在佛祖统计里面就说，此啊皆天子魔所为啊，一种是让你产生恐惧，一种是让你产生情绪的波动，所以是强软二魔二贼或者二魔。在修行过程中间啊，会碰到的障碍啊，一种是强的，就是说让你这个产生恐惧，一种是让你产生这个欢喜啊，产生这种种种的这个情执啊，这两种啊，那么他通通都用这个空，用这个实相啊来这个对峙。所以无论是摩子观，无论是这个四禅波罗蜜等等的，都有提到啊，如果在修止观的过程中，如果碰到类似的这种境界现前，要怎么去对峙啊？这些境界有的不一定是坏的啊，有的是善的啊，怎么去面对啊？在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啊，当你碰到的时候要如何去面对啊？他是魔还是是真正的佛菩萨啊？那么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啊是说得很详细的啊，他是过来人。好，再看下面，陈太建九年啊，就是577啊，577，这个时候智者大师已经40岁了啊。陈宣帝啊，就命令这个天台的那个地方的县啊，叫做始封县，隔岁，就是划分这个岁啊，来这个给寺庙做这个寺庙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用度啊，以充啊重费啊，慎重的这个日常的费用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修行就没有这个障碍了啊，没有问题了啊。十年， 啊，578，五月的时候，皇帝啊赐给他修禅寺的匾额，啊，所以智者大师那个地方啊，他在这个天台的最早的寺庙，成的这个皇帝啊赐给他的匾额就叫做修禅寺啊。那么大师呢，在这个寺庙讲这个净明经，净明就是维摩诘经啊，讲净明。有一个陈俊的原子雄这个居士啊，到这个寺庙来听法，见到了空中啊有梵僧啊，就是外国的出家人啊，有数十啊几十个，皆手擎香炉，登三间红桥入堂来听法啊。那么这个原子雄呢，以告星野的鱼虫啊，他的朋友啊，星野人啊，星野是个地名，他名字叫做鱼虫啊。这个鱼虫呢，他说我没看到啊，没看到这个几十个人，这个外国和尚啊。那么原子雄呢，因发心啊造讲堂，他自己有钱啊，他所以出钱来造这个讲堂了。那么再是成这个智德三年585年，至金陵啊，又回到金陵啊，讲这个法华文具等。隋开皇11年，公元591年，大师那个时候54岁啊，就是晋王杨广，就是隋炀帝啊，请大师啊受菩萨戒，赞美大师说，大师传佛法灯，宜称智者啊。从此以后，智者大师的名字啊，就一路就传下来啊。开皇13年，也是这个隋朝的时候啊。开皇13年，593年春，大师56岁，返回到出生地荆州，于玉泉山啊。建这个玉泉寺，同年的7月23日，隋文帝呢赐给这个玉泉寺的这个匾额啊。那么大师在寺中啊讲《法华玄义》以及《摩诃止观》。开皇15年，595年的正月啊，复受这个晋王所请，到扬州啊讲这个《维摩经》，而且呢著这个《净明义书》10卷。一年596年秋，又回这个旧居天台山，续撰这个净明书。开皇17年597，11月的24日，在天台的石城寺圆寂啊。天台寺寺寿啊只有60岁。那么这些内容呢，是摘录自这个佛祖统计的卷6大正藏49册的181到186，以及慧月法师的天台教学史61页到71页啊。不过我摘录的很简略啊。那么另外呢，智者大师有一个传记呢，是随天台智者大师的别传，在大正藏的50啊，大正藏50啊有一个智者大师的别传啊，这些内容呢都差不多，跟那个佛祖统计卷6啊所讲的内容啊差不了多少啊。这个天台教学史就是慧月法师的著作啊，他里面讲到的智者大师的这个传记啊，大部分都是采取的是佛祖统计，还有就是这个别传啊，智者大师的别传，在大正藏50册啊，智者大师别传啊。因为我把它抄一下呢，主要因为智者大师，我们现在来学这个天台啊，对于智者大师啊，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初大概的了解啊。好，我们课本上面第98页啊，法隐就是莲池大师啊，朱红莲池啊，莲池大师。他所说的以梦符守接瑞感中明 啊，痴昧妄得而消，泛身从空而理，洪金罗水，事即时成。那么这些句子在这个我这个参考资料里面啊，都有提到，都有解释的啊，是什么意思？因为光看那几个字是看不懂的，对吧？啊，但是呢，这个里面都大概都有了。那么另外呢，是在99页的第9行啊，仪同审君礼等啊，就是说，智者大师。他被这个两个朝代的这个国王啊，通通都非常的尊崇他啊，无论是臣，无论是这个谁啊。那么这个审君礼呢，在我去查了一下啊，我查到的是这个审君礼呢是公元525-573啊，才活了48岁啊。寿命不长，可是呢他是一个当时啊是地位很高的，在城啊城的时候啊是地位非常高啊，他是这个他的年代是这个公元这个啊，我简单写一下，这个吴兴应该是江苏还是浙江，江苏啊，江苏吴兴的啊，他的字啊什么东西都不用写的啊，他字号啊，他就是叫审君礼就好了，字仲伦呢 啊他的字叫做仲伦啊，他这个人的这个聪明啊才智啊是很了不起的，称他为啊博涉经史啊，这个是书读的很多了啊，有诗鉴，诗鉴呢我去查了一下哈，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能啊，所以他很能干啊，不但书读得多，他能够用人啊，识人，能够用人啊，而且辨别是非啊，是一个很这个能干的人啊。那么这个陈武帝啊，陈霸先啊，陈武帝陈的这个，当他在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镇南州就招他为婿啊，文字本来不是这样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啊，陈武帝啊啊招为婿，那么称帝以后，这个不应该是这个时候还没称帝，可是他在梁啊，这个陈霸先啊在梁的时候已经封到陈王，封王位了啊，后来呢梁啊维持不下去，把这个国家就禅位给他，禅位给他就变成是陈武帝，他是这个宋齐梁陈啊，这个南朝的四个朝代里面最后一个陈朝，陈朝呢他是开国的皇帝啊，所以是陈武帝啊，称帝以后封这个审君礼为驸马都尉。那么又出为吴郡的太守，又最后啊他要临终的时候是尚书担任这个任啊，尚书右仆射，这个呢就是宰相，这就是宰相，尚书本来就是六个尚书，就是六部的部长之一的啊，同时呢又担任这个右相，右仆射就是右相啊，所以他的地位啊是非常高，审君礼这个人的地位啊，他不但是这个开国皇帝的女婿啊，驸马爷嘛啊，而且还做到宰相，那么陈朝的皇帝迎接这个智者大师到金陵啊去的时候呢，这个仪啊礼仪啊就等同于审君礼，给他非常高的一种规格，应该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在辅行里面呢，一开头的时候辅行啊也有这样讲， 所以我们看这种书啊，有时候是怎么呢，就是说自己本身知识不够的时候，看了也不知道在讲些什么啊。比如说仪同神君礼，这个神君礼是谁呢，啊，你查不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那如果查到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人官做得很大啊，跟皇帝又是这样的关系啊。因为这个陈武帝这个去世了以后，他的这个儿子做皇帝的时候跟他是郎舅之亲啊，对不对，在朝廷里面他的地位相当的高。那么现在智者大师啊被他们请去的时候呢，以这个礼仪的这个规格就等同于他了啊，那这是相当的重视啊，尊崇啊。那隋炀帝啊就不用说了啊，隋文帝啊听到他在寺庙那边啊要讲经说法，赶快赐个匾额啊，同时呢叫地方官啊，县官呢、啊、把这个税啊划分一部分给寺庙啊，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否则的话呢日常开支要吃饭穿衣啊，出家人哪里来的钱呢、啊、哎，政府跟你解决掉啊。
古代都是这样的，如果是皇帝出面的话呢，很多这个寺庙啊就让这个田地啊都拨给寺庙，然后让老百姓来种，然后呢租金呢就交给寺庙，对吧，有这种的这个政府来这个维持这个他的这个支出啊。好，接着我们看99页的第九行背啊，大师仙梦山顶有生招手，这个是大师17岁的时候，还没有出家。生必至于山路啊，就是山脚下啊，接引领灯啊，后入天台，见芙蓉的南风，徘徊留意啊，其叶疏于定光之草岸，闲闻钟声啊。那么光无手长吟言啊，这个光就是定光啊，但闻鸣锤及声，是得住之相，
就是听到这些空中啊这些法器的声音啊，这个就是即声，就是得住的一种征兆啊。
同时也问他一席招手相引是否，
那么这些我这个简略的这个传记上面都有了。
别峰花顶啊，独往头陀，后夜大风拔木，魑魅千群啊，安心空寂，自然散失啊。师讲敬明原子雄，见范生数十，手擎香炉出啊。
那么这些内容呢都在这个传记上面都有提到的啊。
再看下面啊，以58教判示东流一代圣教，庆无不敬，
这个庆啊就是洁净的意思啊。
那么这几句话呢是释教仪的仪文啊，说智者大师以这个用啊，仪就是用这个58教来判示佛法东流的一代的圣教，就是完全都涵盖在里面。
58教就把所有的佛的教法全部都涵盖在里面了啊。
看记，我佛慈悲普化十方，遂得圣教流传正旦。正旦是印度称我们中国的话啊，正旦就是中国。自智者大师出，以58教定结，定是决定啊，就是不变啊，这个定啊就是决定了，就是不变了啊，结就是解释啊，就是诠释，用58教来判这个佛的一代十教，成了一种定说。
所以从这个隋唐以后的叛教最这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就是智者大师的五十八教。那么华严宗的五教派小始中顿圆也有流传，但是呢没有天台的五十八教来的这个广为这个教界所接受还是天台的五十八教呢是流传的最广泛最广不慢不漏，慢是这个蔓延蔓延蔓延，漏是遗漏，用了这个五十八教来判示这个佛的一代教法既不会这个蔓延也不会遗漏，也就是不多不少，不会超越也不会遗漏，清净其旨，完全能够把这个佛的这个一代的教法全部的能够说的完整全部说完正四书所录之文四书就是指的是天台四教仪，就是地观大师所著的这一部著作这一本书正是这一部天台四教仪所记录的这些文字，故先总标言，于是乎先把它总的标举出来。五十八教本是如来所说之法，大师一一一立名，说五十八教本来就是如来所说的法，而智者大师呢，依这个他的义理内容来立出这个五十八教的名词。再看背如来观机演化，佛是观众生的根基，演说教化，演化就是演说教化，不迁其实不迁其教无滥色，迁其就是失其误其的意思，这个滥呢是失实不真故因时失教本是如来说法之仪，他的这个仪式或者是准则准则因时施教是如来说法的一种准则，为一直幽深幽深就是隐秘而且呢深奥，佛的说法他的意志他的内容他的道理隐秘深奥，非四一大士孰能测其端序那么四一大士呢，这个是智者大师在他的这个法华玄义里面有说四一大师本身他的这个标准是可以分为别教跟原教两种那么智者大师他当然是以原教作为这个最优先要说的，对吧？别教的话呢是方便原教的四一大师我们看这个法华玄义653佛陀版佛陀版上册的653，那么止观实践堂的版呢是中册的208说到四一大师的时候，这个释迁呢先说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四一大师呢说四一位者以四人并能化他，这四个位置的人都能够化他教化众生，故以此位是与因人功用，换句话说所谓的四一大师里面没有佛，佛是果人佛已经是正果了，现在讲的这四一大师呢都是属于因位的人，因人就是因位之人再看妙玄好来解释一下妙玄的文字 说人事多曰别判，说有很多这些法师啊，所谓的人事啊，他就不指名啊，就是有一些法师啊，他是就这个四一大士，因为四一大士啊是那个应该是涅槃经所讲，根据涅槃所讲，那么很多人去注解这个涅槃经的这些法师们啊，他们都会就别教来判这个四一的这个地位，约啊就是就这个别教来判，地前通明初一，换句话说在别教的初地菩萨以前，应该是指三贤位的菩萨，当然实性位是地位是比较低了啊。以前我们讲过实性位，别教的实性位啊叫做青毛菩萨，对吧啊，进进退退啊，它是不定的啊，青毛菩萨应该是指的是初住以上到十回向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三十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可以称之为叫做初一大士。那么登初地一直到第五地，这个是第二一，地前叫初一，五地初地到五地是二一，六七两个地就是到七地啊，这是三一，是第三一，九地十地是第四一，这里面就没有等觉啊，没有立这个等觉位啊，所以就这个别教的四十个位置来分配啊，地前的三十个位置叫做初一啊，初地到五地叫做二一，六七二地，那么这个是三一啊，应该九地十地应该要含八地了啊。应该含八地，八九十，但八地到十地的啊，就是第四一，就在因人啊，因人里面它是最高的，第四一啊是最高的啊。那么这是一般解释这个涅槃经的时候啊所讲的这个位阶，这个四一大士的位阶啊是这样子的讲法。那么智者大师说，若推缘望别，现在智者大师是着重在圆教的，希望所有的这个修行啊通通是要入这个圆教的。那么现在如果是推举这个缘来对照这个前面讲的别教前面所讲的这个位置的话呢，如果用圆教来跟它对比这样子的这个说法，那么约什么呢？十住明三一，就是后面的三一是在地上，别教的地上，对不对？别教的地上事实上只有原教的十住位啊，别教的佛就是原教的二行位的菩萨，对不对？别教的初地就等同于原教的初住啊。如果各位对这个别教原教的这些菩萨的阶位还不熟悉的话呢，没关系啊，后面我们才要详细的讲，现在只是提一提啊。如果不熟呢，各位回去查一些这个参考的资料呢，这个很容易的。现在我们说别教的初地就等同于原教的初住，那么别教的佛呢就等同于原教的二行位的菩萨啊，一般我们都是这样讲的。现在你看这个地方，它是登地到五地是第二一，那么这个在原教来讲初住到五住是第二一啊，至七地是第三一的话呢，就是到七住是第三一啊，原教的七住是第三一，到十地是第四一的话呢，原教的第十住，原教十住就是第四一了。所以他这里讲推缘望别，因曰十住明三一，这个三一是后三一啊，对住前为四一，加上这个前面的
讲三贤位吧，三贤位对这个原教来讲是在柱前嘛，也就是五品六根嘛，啊，五品弟子位，啊，六根清净位，啊，就是六根清净位就是十信位，原教的十信位嘛，加上去一共变成四义。事实上，对柱前这个是第一，这个三一是后三一，加起来就是四义，啊，这样子的讲法是。推圆望这个别望的别是别人所讲的，啊，根据他们的讲法是这样子的位置，那么用圆教去跟他来对比的时候呢，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圆跟别两个对比下对照对望，啊，是这样子。但是呢，另外一种讲法，若始终判者，就是把圆教的这个因人，圆教的因人从头到尾全部合在一起，要这样子去判的话呢，是这样子的，五品六根是初一，五品位六根位是初一，十住为二一，十行十回向是三一，十地等觉是第四一，就是把原教的所有的位置全部都包括在里面的话呢，是这样子的判。那么智者大师他本身当然是以圆教为最高的理想啊，希望所有的学者们啊，学习的人通通进入这个圆教的，所以呢，这个才是比较这个啊最终极的这个说法，就是说最圆满的一种说法，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四一大师用圆教的始终位来判，这样才完成。前面那种说法都是比较方便的说法，啊，好，根据这样的讲法，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这个课本所说的啊，101页上，非四义大士孰能测其端序，啊，端序就是头序，端序啊就是头序，要四义大士啊，大师亲见灵山一会，言然未散，获得悬陀罗尼啊，就是大苏妙悟啊，也就是四一中之初一啊，他获得悬陀罗尼，他就是四一中的初一，也就是原教的五品六根。虽然他原籍的时候，弟子问他的时候，他自己很谦虚，说他是五品弟子位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大苏妙悟的时候，他已经够资格啊，是圆教的初一大师，故能依圣意以立五十八教也，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够这个资格立这个五十八教啊，把全部的佛法全部都涵盖在里面。再接着看，用此判示一代圣教，故云仪也。所以这个仪字啊，就是100页的第七行啊，那个仪文第一个字的仪字啊，啊，就是用啊，仪五十八教判示东流一代圣教，请无不敬啊。那个仪字第一个字的仪字就是用，用此判示一代圣教，所以。用了这个义字，再看背啊，五十八教本如来说法之义，本来就是佛的说法的准则啊，今加以义字，则成天台解定义啊，用了这个义字，表示什么呢？是天台智者大师啊。所解释的解释解释，定是决定，仪呢是仪式啊，就是准则。因为佛虽然讲了这个全部的佛法啊，但是呢没有像智者大师啊用这样的去判去释啊判释，那么让这个听法的人呢不见得说能够很清楚的就把佛的说法的仪式搞得很清楚
啊，经过智者大师这么样的一整理啊，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佛教化众生的时候，他用的是五十八教，目标就是因时施教。谁的更众生不同的根基啊，因时而施教，所以才有五十八教啊。那么智者大师非常准确的把这个佛的这种的教化的仪式呢，把它这个说出来啊，让后来的佛弟子们啊，全部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啊，对于全部的佛法啊，做这样子的一个有系统的整理啊，所以变成了天台宗的一家之定说啊。再看最后一行，然上天台智者，乃能判能事之人啊。这里面讲到能判事跟所判事的啊，东流的圣教，乃所判所事之法。五十八教乃判事之仪式也啊，所以佛的全部的流传到中国来的全部的佛法是所判所事，而得出来的最后的成果是什么呢？啊，就是五十八教。五十八教呢是判事的仪式，就是它的准则法度。仪式就是准则跟法度啊。再看背，此与判事而分三别啊，分成三个这个不同的这个立场啊区别。以能属于人，就是能够判能够事的属人，就是智者大师。以所啊来这个判的话呢，是属于法。就是从能所两方面去解释啊，能是属于人，就是能判能事的是属于人，人就是智者大师。以所啊这个立场上去说明的啊，所判所事是属于全部的佛法。以五十八教，十教就是五十八教，属于仪式，属于这个智者大师所判出来的结果，就是准则啊，就是法度。这样的说明目的是什么呢？欲后学灵文了然也啊，使得后学的人啊，面对这些判事之文，面对这个五十八教，能够了然，就是清楚，就是明白。再看几注，盖天台准法华义判事诸经，如千文云，判事啊准乎部教，部教之义唯在法华啊。他说天台是依据啊，准就是依据啊，依据法华他的经义啊，法华经的这个内容，他所要说明的这些内容啊，来判释诸经全部的这个经典啊。例如啊，释迁他这么说啊，判和释啊，就是判释指的是化义啊，释是指化法啊，判释啊，准乎部教，判释啊是依据啊，是依据这个部和教啊，而部教之义啊唯在法华啊，所以呢最终极啊它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的是法华。那么释迁所说的这些内容啊，我们看看这个释迁准法华义后面再来解释啊。我们看背啊，因为释迁没有这样的文字啊，大意是有的，但是跟他相同的文字是没有的啊。我们看这段文就知道，看背啊，大师清正法华三昧，清正法华三昧啊， 就是那个旋陀罗尼啊，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啊，大殊妙物啊。故准法华是定诸经，所以呢特别依据这个法华经啊来解释其他的所有的经典啊，如五十解释这个五十，以及化疑四教当中，化疑四教就是顿见秘密不定啊，处处都引用什么呢？引用性解品中的语是也啊，性解品是法华经的第四品啊，法华经一开头序品嘛，第二品是方便品，第三是比语品啊，第四就是性解品啊，性解品中的很多的经文这些内容啊，来判这个全部的佛的教法啊，从浅到深啊。结义曰，这个结义啊是灵药师的结义啊，前面这个配集第十四页有提到这一部著作啊，十四页第五行，十四页的第五行，于如灵药师结义啊，所以呢结义啊是这位灵药法师所著，那么在大正藏的这个，不是大正藏，对不起，万字序藏的102册啊，万序102册，它的文字呢是225页的下新版225页啊。结义万序102配集225下来新闻封版啊，新闻封版225页这个阿拉伯字的页码呢是新的版本啊，所以就没有前跟后了啊，这个结义的文字就在这里。好，我们看结义怎么说呢，他说是切啊无判事准乎部教之文，就是集注所讲的这个话，譬如他讲啊第四行啊，我们这一页的第四行，他说如千文云判事啊准乎部教，部教之意啊为在法华，那么他说千文云判事准乎部教这句话，他说四千里面没有，这位灵药师的这个结义啊，这部书里面特别提到这句话呢，四千是没有的啊，四千无判事准乎部教之文，没有这样的文字啊。但是呢，四千的内容啊是有这个意思，说法法皆由此意。他的文章里面啊，意思是有。但是没有这样明确的这几个字，没有啊。如净妙中言啊，我们净妙中言，他引用的这个净妙中言啊，净妙中言呢，先加几个字啊。这个是课本上面的字啊，课本上面所引，这位灵药师，这个是原文是为啊，是天呢、啊。用的是位，位就是部，其实是五位就是五部了。关于部啊跟教，我们课本啊下面164页，164页啊，第三行，各位看一下啊，第三行化疑啊是属于部啊，故于时。就是跟五十跟这个五位啊兼名啊，化法啊属于教，故后别名啊，但是呢事实上呢部啊其实啊就是五位，就是五十，那么在五位五十当中呢特别着重在说明的是化疑四教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把这个部啊只要看作是五位或者五十，就是华严十是入位，对不对？其实它是华严这个部，也可以称之为华严，
阿含十啊，阿含十是五十里面的一个，又称之为阿含部，又称之为叫做洛位。
五位里面是汝、洛、洛啊，申书、熟书、吉胡，所以呢，在五位里面啊，是用这五种来代表五位。
五十里面就是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十又称之为五部啊，称之为五部：华严部啊、阿含部、方等部、般若部、法华涅槃部
啊。所以呢，位十部是
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和教啊，特别是说明的部就是五位五十，也就是五部，说明的是教，教指的是化法四教，藏通别语。那么四天呢，在这一段文字里面啊，说明在判教的时候呢，先约四教判，次约五位判，用教用位，位就是部，若不约教则不知教妙。我重复了啊，则不知教妙。如果不用教啊，不就这个教来判的话呢，就不知道教妙。当然指的是法华。若不越位啊，不从这个五位或者五部或者五十去说明的话呢，则不知不妙。这个所谓的教妙，所谓的不妙，都是指的法华经。在所有的部里面，所有的教里面，法华经是最高的啊，纯圆独妙嘛啊。那么在这一页的这个第七行，化仪四教中处处引用性解品中语啊，那么这个法华学里面也有啊，
用这个性解品的这个文字啊，经文来说明的。这个在法华学义的，我这里只抄了止观版啊，下册的441啊，
止观版的是在这里。那么佛陀版的呢，下册第几页我没写啊，下次再写吧。好，最后一句话啊，这个灵药师的这个结义哈、啊，他是从第八行开始结义曰啊，一直到最后一行，这个第十行的不妙，到这里为止是灵药师的结义啊所说的啊。哦，不对不对，全部的都是啊，一直到最后一个字都是啊，不知不妙等等，到这个地方是四千的文字啊。那么灵药师的结义呢，是全部的，是不知不妙等义，略错于此而，这个把它改一改。
它原文是错略于此而，这个原文
这两个字啊，灵药师的结义是错略于此而，它的意思啊，就是说。集注啊，他这么说，其实呢，四千是没有他说的这几个字，可是呢，四千里面的含义呢，是处处都有，是这个意思啊，只是没有那几个字，但是它的内容是有的，所以是错略，错就是取啊，采引取或者采取啊，采取。啊，而把它用简略的文字说出来。嗯，啊，我那个已经改过了。哎，我在那个刊物表上面啊，若不约不啊，它的原文是若不约位，四千是一个位字，意思是可以通，但是呢，灵药师他用的是个位，四千也是用个位，我们现在这一位背啊，前居士啊。他用这个布呢，把这个原文啊没有错误，把它改掉啊。虽然可以通，但是我觉得还是用原文用个位置， 所以我在那个刊物表里面我已经把它改过了。
最后一句
啊，略错于此耳，它原文是错略于此耳，我觉得原文比较好，还是用它原文，所以把它这个勾一勾啊，把勾一勾。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